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国的股市啊，从5月30号到6月初，一连4天呢、猛跌，从4000多点跌到将近3600点。可是之后啊，不到一个礼拜，又回升了。
是。
现在回升到大概将近4100吧。
是。
4100在那个里浮动，有时候还跌一跌，上上下下。那么你想看，他本来用个印花税的一个办法来欺骗老百姓啊。
是。
这个想把它这个泡沫化降下来，把股市往下压，没想到这个股市一下跌到3600，他们慌了。
是，
如果再跌到个2000-3000的话，那我看要关门了。
是，
所以他就赶快现在又把它提升起来。那提升起来，这个中间里面就很猫腻，你为什么要把它提升？是谁来搞提升呢？
这个事情啊，本来的这个中共打压股市是吧，用非法手段，咱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事，他就是用。印花税调节印花税嘛，印花税本身不是是个法律，不是政府要解决的，是人大要批准的。
对，
但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用印花税呢，给民众一个打击。但民众啊，股民是用什么？用人民币投票，你不用打击我吗？我就让股市
下跌，
跌到底，我就抛出去。我怕你，结果怎么办呢？中国大陆出现了几乎那个全体股市啊。有关门，他都到那个
一片红，
哎，一片红的跌停板的时候，
对，
中共一看这个状况就害怕了，这个马上要开17大，又要开奥运会，你中国股市垮了，那不是一个整个这个政权
那面子没有了，
政权有没有要
政权不稳了啊、
所以这时候呢，他一看那1亿户股民呢，这么大庞大数量中产阶级，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影响太大了，他就赶紧呢就讲话，他让那个人民银行副行长讲说。股市就有人犯错误，是违反纪律造成的，而跟是个人的关系，跟那个中央没关系。
哎，这个是国务院务会议开会的、
啊是，是这么说啊。但是他讲的就这么讲啊，他就赶紧掩盖这个事实嘛。
掩盖事实。
但另一方面呢，他这个各个报纸、什么证券报啊、什么日报都发表社论，他们讲一个主条，一个主旋律嘛，就是说，中央是不愿意看到股市下跌的，股市要看到股市上升的时候才是正常的。而且讲呢，奥运会之前呢，这个牛市，这个就是牛市就好的一个上涨的股市，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个大局面，也是大的这个是长期的，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的，这个就讲一大堆。这句话呢，真正就讲的是奥运会之前呢，你老百姓放心，
不会跌的，
不会跌。那你要涨，用中央是要涨的，他用这话来稳定。这其实本身呢，老百姓赌的就是奥运会之前呢，它要上涨，我跟你中央赚一笔钱。
那这就是政策股市，
是
或者叫政治股市，不是金融股市。
是。
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暂时是你把股市托起来了，
是。
你拼命把钱的往里边烧股票，把它烧起来。那问题现在，你银行里边的钱呢、就那么个有限的10几20万亿啊。
是。
钱呢，本来是老百姓的钱，你现在呢，叫老百姓不要把钱移到银行去，移到股市去。
是。
那么现在不听，现在还要移进去。那你的银行还是空啊，银行本来窟窿那么大，50%-60%是黑洞，现在还要把钱往里头去烧，你这个银行怎么救以后啊？
对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做事啊，他只管眼前不管以后，因为他想现在要垮了之后，以后也不存在了，所以他先不管以后，先把钱捡，
这把眼前鼓好。
哎，这点上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报告哈、是非常重要，可以讲一讲，就是今年呢，这个上海有一个报告啊，是什么？就是上海金融稳定报告，他讲了很多问题。他说上海市这个证券市场大幅上涨，资金驱动是较为明显的作用因素，而快速上涨的股指呢和巨大的市场交易量呢容易掩盖资本市场的深层矛盾。央行啊，上海分部啊就发布这个报告，就说呢，说一旦预期发生了改变，资产价格的波动与震荡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全面断裂，个人的资产的大幅度缩水，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的增多等一系列反应，从而影响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他说要求中央呢对此做加以防范。就是刚讲的这种情况，像股市的上涨啊，已经引起来了这个银行转移的一些问题了。
那好，那么现在你这个银行自己的本国的银行资金不够了，可是另外一个，你现在股市在上，总要有钱进来啊。
是，
这个钱现在。从各方面观察，外国资金进来了。
是，
外国资金进来是冲着你什么来的呢？冲着赚钱来的，不是说我来救你股市的。
是，
赚你的钱，赚什么钱？最重要的赚呢， 一些人民币啊，好像每天都在小步小步的往上升。
哎
哎，7.6、7.6、7.61，我7.0、7.60，我到7点，始终要突破7.6的话，那是一个大的一个数字。
是，
始终外国资金啊，看着你这个人民币啊，逐渐往上的，哎，这是个好市场，它就来了。那么来，这钱放两个地方，要么就股市，要么就房地产。
对，
它冲着你的人民币有往上升的可能性。你不会跌，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海外不能跌呢？一定往上升的，因为美国人给他压力啊。
是，
你赚的美国人这么多外汇的顺差这么多，所以美国说你不提高人民币啊，那我就海关关税要增加。
是，
所以这就衡量之间呢，它只好升。
这个是表面上人民币升值啊，大家看到这个讲的人民币升值啊，
啊，
其实一个表面现象。
啊，
这个用专业术语讲呢，就是讲那个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
对，
其实讲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钱太多
、
钱太多。
对，
这个钱多拿来呢，就是因为升值的问题，有个预期，大家想赚钱，海外的钱大量进来，同时呢，这个中国的出口很多。这时候可以有个数据可以现在想一想，这个2003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4000亿，到了现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1万多亿了。
占了2-3倍，
3倍，对，翻三倍。
可是你中国的 GDP 没有3倍啊？
对，而且可以想想，就物资都没有3倍，
物资也没3倍啊。
而中国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就是中国的那个钱，美元跟那个人民币会那个兑换的，是要在政府来进行。你只要拿美元进去，政府要给你人民币。你像外资的外面美元进来这么多，中国人民币发行量就多了。
对。那这样就通货就膨胀了，
对，
因为你物质没跟上去，
对，
你这个货币啊，就刚才就说流通性啊，货币增加了2-3倍，你物品房子没有增加2-3倍，这样就变成什么呢？房子就会价格在增加，实质上的房子的价格本身，实质的价格是在跌，表面价格才增长了，因为你的增加票增加的货币增加了这么多，你很可能本来买50万的一套房子。也很可能会变成100万、200万，增加2-3倍。可是呢，你如果在过2年前，你那个房子什么都没有动，在2年前什么都没有动，你为什么能增长呢？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的本身价格涨，而是因为钞票多了，票子本表面上价格涨了，实质上
是本质是
本质上是跌了。
对，他这个问题就正是这么看。你给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啊，2003年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外汇储备增加，外币流入增加。中国总共增加63000亿的人民币，它是因为这个经济上有个乘数效应，就是说你发行这些钱，它有贷款啊、再贷款这些情况，它一般有增加到2到3倍。可你可以想想，如果这么算的话，至少有20万亿啊，这个货币投放量投放到市场上去了。你想想，这个中国现在的整个市场投资金量是多少？才30几万亿，也就是说，因为最近这几年，因为这个外币的这个流入。造成人民币的这个整个流动的人民币的这个包括 M2 之内的哈这个数量呢，有55%以上是由近期增加的钞票印发多印的钞票造成的，所以就能显现出来这个整个的一个中国的人民币哈，表面对外升值，本质上是对内是大量贬值，
大贬值，
对
对，那是贬值，因为你薪水没有增加，
是
对不对？房子增加了，土地价格增加了，那么现在这样造成啊，也波及到了老百姓的普通日常生活了。
是，
哎，你房子增加这么快，其他的一些费用都跟得上的话，薪水不增加，而那你过去的积蓄的东西啊，你要保存，你怎么保存你的积蓄？要么你去投资股票，要么你去买房地产，这个就变成老百姓想，你银行的利息这么低，你再调息根本就跟不上这个通货膨胀这么快。所以他就必定要去想办法的保值的。现在中国想来想去只有2-3种办法，一个是房子，一个股票，一个么的古董，要么画艺术品之类的，甚至于还有一种投资的云南的茶叶，云南那个什么茶，
普陀茶、
也拿来做一个投资，
是
也拿来炒。所以现在老百姓啊，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辛辛苦苦的一点钱。
这个讲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呢？一个人呢、跟匹赛马去跑，你再一想，人跟赛马肯定跑不过赛马呀、
对，
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能赢呢？你只有一个办法，骑在马背上，你骑在马那个、赛马的身上，像马带着你跑，这样你才能赶上时代。 说这个人民币跟这个人那个老百姓的储蓄啊，跟财富增加，就好像跟通货膨胀是个赛马在跑。怎么你就保值骑到赛马上，
那就是买股票了。
老百姓一想怎么办呢？那个你贬值的时候，你只有是那个固定的资产那种投资性的东西，像房地产啊、股票这些东西，才能够涨上去，
再跟得上去。
哎，跟上去，你否则的话，你存在银行去，就冰棍一样，天一热，慢慢就化掉、化没了。所以这就只有这样的。所以老百姓一看呢，没有别的选择了。你老百姓不能出国旅游到美国买房，也不能到法国去买房子，怎么办？就在国内就炒高房地产跟股票。
但是你骑着这个马，这个马总有跑到一个跑到顶的位置吧，总有跑不动的位置吧。
是。
那么总有一天你这个股市啊，涨的一个，现在的人们一个在寄托的跟什么赌呢？那个政治股市在赌什么赌？跟奥运会赌。
是。
可是奥运会也就一年多时间了，过了奥运会以后怎么办呢？银行窟窿这么大，投进了这个人民币的，升到那个时候，一到奥运会以后啊，到哪一天外资撤走，或者说外币认为人民币涨得差不多到顶了，我该走了，一走的时候，那那些老百姓的股票怎么办呢？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又讲叫人民币要缓慢升值，他为什么之所以这样，他就把这个期限这个海外这个资金呢在赚钱的机会拉长，因为他一下子是吧把人民币升值到位的时候，外资马上进来，这个把钱赚走一笔之后呢，外资大量撤走，整个中国经济马上就垮掉了。而把这个期限拉长之后呢，外币呢，这个美元呢，海外流资呢，还看到有这个希望，大家想今年赚点，明年赚点，后来再赚点。这时候呢，但是到奥运会之后，中国整个这个经济整体不好的时候，外资同样会撤走。所以在那个时候，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之后或者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这两天呢，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
我想你已经看到了，
是，
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和经济的状况啊，跟十年前，就是应该讲准确，应该是在日本的90年代
是
末期的时候，完全相同，
是，
完完全的。现在中国的已经步日本人的后尘，日本人就萧条了十年，现在刚刚回升，那么中国如果要步日本人的后尘的话，也跌进这个大窟窿啊。中国就回很难就回升。
那时候日本呢是跟美国订一个广场协议，也是日元的升值引起来的。但是我们看到一点，日本当时状况啊，社会是稳定的，贫富分化是很小的。
它还有一个社保基金制度。
社保基金对，而且呢，日本的私人企业其实是很有实力的，
对，
很扎实的。相反，看中国现在，社保基金没有，社会状况很差，同时呢，这个技术方面，这个产业技术根本就没掌握
的。都是外国人，就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呢。
很差，
自己很差，自己控制不了的。日本人虽然他萧条，可是他一直在出口，
是
一直这么占领着外国市场。中国没有，如果中国外资认为条件不好的时候，他往外撤，那时候你中国技术就没有了。现在台湾资金就已经开始往外撤了，
是
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后啊，台湾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些产品啊，觉得赚钱赚得不够多，或者已经接近于赚不到钱或者亏本的时候，他就往外流了。一个就流到东南亚，一个就流到台湾去了。现在台湾很多已经回到台湾去了。
所以中国的状况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我的个人预测哈。
啊。
这个中国呢，如果在今年它的股市上涨，如果能够在政府的鼓动下上涨的话，涨到六七千点的话，明年是非常危险的。当然，这个危险是到哪里？就是明年要面临的奥运会，中国这个公开的一个面子问题嘛。
对。
所以它要鼓励股市往上涨，让有个政策上的一个好的一个局面。那时候股市一旦涨到10000点的时候，那中国整个的银行就给空了。银行给空了之后呢，本身的泡沫也非常明显，是外资在没有今后未来的这个
货币，他看不到赚钱的前景的时候，
哎、
他就要走
了
嘛。
那时候股市啊，很有可能会跌到3000点一下去。
那老百姓就惨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中国就跌了那个大窟窿以后啊，很难恢复。
是。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前景。那我们今天是做这个预估，
是
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可是这个路已经走上了。你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好吧？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吧？
好，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